当时的人很有钱，可是他们就是贪婪、贪心、不知足。那作为这个有权有势的，他们欺压这个穷人，贿赂长官，社会上可以说是没有公平、没有诚信可言。百姓呢不敬畏神，他们把神当作他们祝福的工具。那作为神仆人的祭司，他是左手收受贿赂，右手对贿赂他人祝福，而且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耶和华岂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必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弥迦他目睹的当时社会的乱象，作为官长的罔顾公平正义，作为祭司的败坏纪律，百姓则是这个道德沦丧，所以他就非常痛心的大声疾呼，他问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现在这样的光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做什么？那神要我们做什么？”弥迦在回答他自己所问的这个问题啊，他是用一个类似在法庭里面原告被告答辩的这个过程来描述。在这里啊，神是那个被严重冒犯的控诉的人，以色列百姓是被控诉者，那弥迦呢，他是扮演着那个叙述者的角色来旁白整个诉讼的过程。这个案情呢，是向这个大山小山来分诉，要请大自然呢作为这个见证人。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好像神要跟他的百姓算总账一样，神带领着他的百姓啊数算对不起哪里是那个 forward， 神带领他的百姓啊，这个数算过去种种的恩典啊，点点滴滴数算不尽。神问他的百姓说：“你们要怎么样来恩待回应如此恩待你们的神？”那第六到第七节呢，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回答神的话。他们问神说：“我们可不可以借着献祭来得蒙神的喜悦？我们可以献一岁的牛犊，我们竟然可以献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而得到神你悦纳我们的祭物，而免去神你对我们的愤怒。”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所列出要取悦神的事项，都是跟他们这个敬拜神的仪式有关？他们把焦点放在这个外在宗教的仪式上面，他们所提出解决的方法是由小到大逐渐的提高了这个祭物贵重的程度。你看看弥迦在这里所列举的这些祭物，无论是大小贵重的程度是逐渐的提高，最终看看能不能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以色列人先说他们要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啊，燔祭啊就是把祭牲完全烧在神的祭坛上面。通常呢，牛犊只要八天就可以献为做燔祭，所以一岁的牛犊是比较贵重的祭物。他们说，如果我们献上比较贵重的祭物，如果神不喜悦的话，那我们就学校这个所罗门王他在献殿的时候献上成千的祭牲一样，我们献千千的公羊。如果这样神还不喜悦，那我们再继续增加这个祭牲的数目，让这个祭牲流出来作为浇奠用的脂油了，像一万条河流那么多。如果这样还不行，我们就把我们所珍贵的长子献上。以色列人何来如此荒诞不经的想法，要这样的来献祭去取悦神呢？我想他们可能是受到当时这个迦南异教风俗的影响。当时迦南人他们对于这个献祭的理念是，神他会收纳人所珍爱的东西，而上天呢，他是依照献祭者他献祭的时候所要付出的代价来衡量他所献供物的这个价值。所以 献祭者付的代价越大，他的供物就越有价值。因此呢，以色列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要逐渐的提高他们这个所付出的代价。以色列人呢、这个献把孩子当作祭物献给神呢，这是迦南人他们拜偶像的风俗之一。那献长子呢，就是特别的珍贵。如果一个人要把他所最挚爱的长子献上的时候，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极重无比的。那这样的祭物在神的眼中也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自以为聪明的计算之后，他们问自己说，我们要带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想，神应该会悦纳我们这些贵重的祭物，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这么多的祭牲，神应该会很高兴。更何况我们如果说这样还不够的话，更何况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挚爱的长子献上。当然，先知弥迦在这里是一个用一个夸张的口吻来描述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心态，并不表示以色列人他们真正就会这么做。弥迦在这里是在指出以色列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是在计算怎么样增加他们所献供物的分量，然后最后来去买通神。他们这样的想法不仅是荒诞不经，而且他们是根本在藐视神，是神所非常愤怒，对他们极其厌烦。其实啊，献祭的本身啊，献祭的本身并不是坏事，除了献长子这种荒诞不经的想法以外，因为献祭是神要他们做的。但是如果说献祭是神要他们做，但是如果说以为神喜悦人奉献，只要献得够多、够重、够贵重，就能够换取神的祝福的话，这样的想法是非常荒唐的。在《使徒行传》的第17:24-25是这么说的：他说，神并不缺少什么，宇宙和其中的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也不需要人手来服侍，好像缺乏什么。如果以为我们献祭献的够多够贵重就能够买通神，弥迦在这里指责这些以色列人，就说你们这样的想法惹神厌怒，而且你们是在背弃那爱你们的神。所以那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在我们问问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看看神不要什么。神不要贿赂式的献祭。当时犹大国的国王、君王，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会用数量很多的祭牲，然后百姓呢，他们也会用贵重的礼物去贿赂长官，谋取私利。这为当时蔚为一股社会的风气，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才会这么想。他们也可以用数量很多的祭牲，用很贵重的这个祭物来去买通神。这样贿赂式的献祭啊，不仅是神极其厌恶，而且这也造成这个社会的乱象。我们今天呢、基督徒，我们都不需要再像过去以色列人这样献祭了。可是我恐怕我们也跟他有同样类似的心态，想要去买通神。也许你听了这个会觉得很惊讶。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事情是神非常不喜悦的，有些罪谁要我们去应付的？那可能是你某一个生活习惯，可能是你某一个意念、某一个想法，可能是你某一种对人待人处事的方法，你自己心里也知道。那圣灵在你的心中责备你，要你去改过，可是你就是改不了。或者我把它说得更精确一点，你就是不想改，但是你心里面那股罪恶感老是挥之不去，所以你心里就开始盘算，说也许我在其他方面我做得更好一点，做得更尽心一点，神可能看在我在那些方面的尾声，他就不再追究，所以你下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你就比平常多奉献一点。 然后你平常也不上主日学，就开始上主日学，你也开始读经祷告，然后你也开始服事。那你想，神看到你心里想说啊，神看到你在做的这些东西，那他可能就是会网开一面，放你一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容许我说，我们也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想去买通神，只是我们的做法不一样，程度不一样。神不会喜悦这种贿赂式的读经祷告，不会喜欢这种贿赂式的奉献，不会喜欢这种贿赂式的侍奉。第二个，神不喜，所以第二个，神不喜悦这个虚伪的信仰生活。这种贿赂式的，贿赂式的这个献祭啊，正好正是显露出以色列犹大国的君王和以色列民他们信仰生活的表里不一致。所以神责备这个，耶稣责备这个精通律法条文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他们只重视外面啊，遵守外面看得见的那个仪式，但是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只在乎在礼仪上面的洁净，却不看重心理的洁净。所以耶稣呢，就引用神的话责备他们说，他们是用嘴唇来亲近我，但是心里却远离我。其实耶稣的这番话也是对我们的提醒。看看耶稣在这里所说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们什么是比律法的条文跟宗教的仪式更重要的，那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耶稣说，这是你们所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只要守住了献祭的仪式，文士跟法利赛人认为他们只要遵守律法的条文跟礼仪，他们就可以安抚神的心，一切都打点好了。可是神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枉然的，没有心啊，做的再多也只不过是外表的粉饰而已。神不仅透过弥迦，神也透过和弥迦同时代其他的先知来传递相同的信息，但是很不幸的，神的子民不留心听神透过他仆人向他们所说的话。以色列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所献的祭不够多不够好，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心完全的远离神。他们生活在好像他们的生活好像罔顾神存在一样。所以看看当时以色列人，想想我们现今的情况，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与对神的敬拜是完全的脱节。从礼拜天跟礼拜天之间，神在我们脑海中消失，神完全不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是我们的生命与神相交，我们对神的敬拜只是星期天来到这里崇拜的行为而已。我们是不是也落入的和以色列人当时相同的光景，只是时空背景环境不一样而已？那么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世人，这个世人在原文里面只有人啊，他是单数，不是复数，他指的是集体的个人，所以他指的是以色列民中的每一个人。所以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所说的。那神所要的是什么？我想对我们这班基督徒来讲，我们立刻的反应就是，我们要不停止聚会，我们要勤读神的话，我们经常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仗，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没有错，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都是神喜爱在他们儿女身上所看到的。但这个不是神向我们所要的。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第八节了，它是根植于神所颁布给摩西的律法。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可见神要给他们的答案以色列人是晓得的。因为神在生命记的当中已经透过摩西告诫过他们相同的话，是神的百姓啊，把他抛诸于脑后，置之不顾。所以神就再一次透过弥迦来告诫他们。 行公义。在当时的社会了，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呢，他不知道何为公平公正，他们任意霸占别人的这个任意霸占别人的这个房屋田产，然后欺压孤儿寡妇。那有权势的人呢，他们枉屈正直，审判官呢，他是收取贿赂，以至于许多人都蒙受冤屈。所以行公义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可以明白弥迦在这里所指的为何。首先，他是指社会生活的关系，公平啊，公平公正是维护社会间彼此关系的基础。所以行公义呢，就是导正社会中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你会说，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不会像那些以色列人如此恶行恶状的，我们去霸占别人的房屋田产，更不会去欺压孤儿寡妇。但是我们会不会用不正当、不诚实的方法去谋取利益，以至于造成别人的损失？我们会不会去占别人的便宜？什么是不正当、不诚实的方法？什么叫做占别人的便宜？我想我们都心知肚明。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找理由去合理化我们的动机，我们会有些时候去故意装着不知道。那什么是至于枉屈正直方面呢？我们会不会经常呢？认定我们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只要跟我们想法不一致、意见不一样的话，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想法是错的。其实呢，那些在上位的，或是那些做决定的，我们应该更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检讨，我们有没有给那些跟我们意见、想法不一样的人，或是那些我们认为是犯了错的人，有足够的机会去解释。另外，我们会不会为了保住我们的饭碗，而去做老板要求我们所做不合法的事情？至于这个收受贿赂，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事不至于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position， 没有人会来贿赂我们。我想这也是事实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去逢迎巴结我们的上司？我们对于那些巴结我们的下属，我们会不会给予他们特殊的待遇？我们对于那些我们可以对我们施予小惠，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得着利益的人，我们会不会另眼相看，刻意去讨好他们？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这个当圣经里面提到公正正义这个字的时候，它指的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得到应得的公正的待遇，而且它也意味着我们应该努力去确保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弱小人得到照顾。因为神的公正、神的正义是关乎共同的利益，为了要确保每一个人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所需，他们得到喂养，他们都有安居的地方，所以神才在利未记的当中提醒以色列人，当他们收割的时候，他们不可以割进田里面一切的农作物，他们不可以摘进树上所有的果子，而且那些掉落在地上的，他们也不可以去拾取，他们要把这些留给那些无力耕种、弱小的人，或者是无地可耕种、寄居的人和贫穷的人。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就会想起每一次台风要来的时候，那人们为了确保家里面能够储存足够的饮水跟粮食，他们就会到超级市场去抢购。我想这也是无可厚非。所以常常我们在电视的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在台风来前的一两天，超级市场架势常常是空荡荡。如果你也在这个抢购的行列当中，如果你看到那个架子上只剩下两条面包，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留一条面包给后来的人？2017年啊，哈维台风啊，横扫这个德州啊，在休斯顿造成了这个淹大水，许多整个大休斯顿地区都泡在水里面，许多的炼油厂啊，因为进了水被迫关闭。结果消息一传出来，加油站立刻大排长龙，油一下子就被扫光。虽然这个政府单位啊，跟这个油公司一再呼吁大家不要恐慌，这个炼油厂的关闭只是 非常短暂，是暂时的，水一退马上就可以恢复这个生产配销，而且也呼吁大家能够尽量保持平常这个加油的习惯。可是人们充耳不闻，只要油箱的油一下降就立刻往加油站去充。当时人的心态是什么？当时人的心态是，我不管我用得到用不到，我只要确保我油箱的油是充足的。所以即便油箱里面还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三的油，他也跟人家抢破头要去把油加满。想一想看，如果我们都能够稍微为别人着想，我们能够牺牲一下自己的方便，减少外出的频率，加油站缺油的情形就不会那么样的这个严重，也就不会有人油箱里面的油永远是保持在满的状态。有些人油箱里面的油都已经快要见底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可是到处还找不到油可以加。当我们要谈到这个公正跟善公正公平公正正义的时候，我们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以善意来待人。公正跟善意是并行的。神学家 Paul Tillich 他说，正义是爱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以公正正义去待人，但是却没有善意。当我们要讲公正跟正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将心比心了。在这里我一个不怎么光彩我开车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开车的时候，我很受不了那个开车开得很慢又占据着车道不肯让的人。就好像说，比如说啦， 有人把车子开在左线道，开得慢吞吞的，然后他偏偏又要右边的车子同并行，所以你在后面的车子你根本没有办法超车。或是你到了这个十字路口，明明这个东西两方这个的车子还非常的遥远，可是他就不肯动，后面的车子也动弹不了。那每次我遇到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形，尤其是在赶时间的时候，那我就会让我抓狂，我就会怎么样，我就把车子逼近他，给他施加压力，然后呢，如果他再没有反应，我就按他喇叭，然后在车子里面开口骂人，搞什么嘛？啊，开车开这样你也敢开上路啊？马路是你家的吗？为什么会塞车？不是都你们这些人造成的吗？有些时候我骂的比这个更凶更难听啊，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骂了些什么。有一次，当我骂得正凶的时候，那时候我儿子大概小学五六年级，他在车子后座里面突然冒出一句话，他说：“爸爸，你知道吗？妈妈开车就是这个样子。”突然之间，我的喉咙卡住了，我没有办法再骂下去，因为我知道，我太太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车子一多她就会紧张，旁边的车速一快她就害怕。那一有突发状况，他就会慌张失措。当我太太把车子开在左线道，有人从后方逼近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他也不敢马上就换道。那有人按他喇叭的时候，那就让他更加的慌张了。我知道我太太开车开成这个样子，他不是想占着车道不肯让人，他也没有把马路看成是我们家的，因为他心里会紧张害怕。当我想到我太太紧紧张张的在马路上开着车子，还要不时的忍受别人给她施加的压力，然后还要被人在车子里面要任意的谩骂，我心里作何感想？我愿意看到我的车子，我的妻子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受到人家这样的待遇吗？所以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待人呢？你要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所以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这我就让他们帮我控制。好怜悯的，怜悯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一个字根呢、啊，这个字我不晓得怎么念。它的意思就是有忠诚的爱跟慈爱的意思。神不仅要我们行公义，也要我们对人施予怜悯。公义跟怜悯，这都是神的属性。弥迦在这里提醒我们，神的子民是认识神的，他也熟悉神的法则，所以更应该啊，致力行出神所喜爱的公义跟怜悯，然后在社会各个层面带出天国文化的影响力。因为行公义、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的悦纳。我们常常都会说，恩典是我们得到我们所不该得的东西，怜悯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该得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救恩是我们不应该得到的，可是神让我们得到。罪的刑罚是我们该得到的，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得到。神是这样的来对待我们。那当我们要以怜悯去待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宽容忍耐的心。我们对于那些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可以选择饶恕跟宽容，而不是一定要去讨回公道。而对于那些犯错跌倒的人，我们可以选择用爱心说诚实话，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而不是一味的言辞去责骂他们。耶稣对待那个在行淫时被抓到的那个妇人，耶稣没有用当时很严厉的社会规范去处置他，耶稣只是很慈祥的让他看到他自己所犯的罪，然后告诉嘱咐他说不要再犯了。神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学习怎么样彼此相待，那就是向人展现出这个怜悯的心。我看我把这个关掉，不要这个 PowerPoint 好了，这个让我会分心。OK， 怜悯啊，在这里啊，还有一个连续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会只考虑我们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怜悯啊，怜悯也就是我们愿意当把别人的需要啊放在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上。我们都很熟悉啊耶稣所讲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个犹太人，他要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在半途遇到强盗的打劫，然后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抢光了。不仅如此，还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然后丢在路旁。那与他同是犹太人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从那里经过，他们当作没有看见就走过去了。后来又有一个犹太人，他们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也从那里经过。当他看到那个受伤人躺在路旁，他立刻就去帮他包扎伤口，帮他清洗伤口，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驴子上，把他带到这个客店里，而且还自掏腰包，要客店的主人好好的来照顾他。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况，会有如此不一样的这个反应呢？金恩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他说，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还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各自在心里面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文士跟法利赛人他问自己的问题是，如果我停下来帮助这个人，那我会怎么样？ What would happen to me if I stop and help him？撒玛利亚人问的问题是，如果我不停下来帮助这个人，那他会怎么样？ What would happen to him if I don't stop and help him？ 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心里想的是，我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会有什么样的损失。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想的是，如果我不伸出援手的话，那他的下场会怎么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决定了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周遭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会问文士跟法利赛人问的这个问题呢，还是会问撒玛利亚人问的这个问题呢？当有一个流浪汉或是一个街民来向你乞讨的时候，你是先怀疑他乞讨的动机呢，还是先看到他身体的需要？另外，我们接下来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接下来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谦卑的心呢、啊？谦卑呢、啊？不是说你看清自己，小看自己。谦卑不是你看清自己，小看自己，就好像你每一天早上起来以后，你进了浴室，然后你对着镜子，你对着镜子，然后花十分钟的时间告诉你自己说，你真是一无是处，你毫无用处。这个世界上啊，多的是那些自我形象受损、自尊心受损、自我形象这个低落的人，所以不需要再多加一个。谦卑是承认我们是被造物，我们不是造物主。我们不是样样都能，我们是有限的。所以存谦卑的心呢，这是一种你内心里面对神态度的一个描述。神的子民应该依靠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箴言书的刚才敬拜的主席也带我们练过这段的经文了。箴言书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道路。但是我恐怕我们不是常常这样，我恐怕我们是这个样子，我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是专心要仰赖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是凭本事，那神就会为我打通道路。所以呢，常常当我们在事业上、在工作上面、在学业上面很有成就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往往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我今天能够拥有我今天的，那是因为我有过人之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在你的聪明才智还有你的健康、你的机会、你所处的环境，神只要从其中拿掉一样，你还能够有这么把握说你能够拥有你今天所拥有的吗？谦卑啊，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求表现，也不是说我们就压抑我们的才华不让它显露出来，也不是说我们隐藏我们的这个恩赐不让它显露出来，不去使用它。谦卑呢，谦卑是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而且承认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华都是神所赐的。当有人因为这些而来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甘心乐意很诚心的把它归诸于神。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会这么做？我想很多时候当有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掩不住内心的喜悦，虽然嘴巴跟他讲、啊、哪里哪里没有了，可是我们心里面是跟他讲继续说继续说。DTS 有一个教授，他非常有讲道的恩赐，他经常呢受邀到 各个地方去讲道。当他讲完道了以后，就有很多人来跟他道贺称赞他，说他讲道讲得非常精湛，让他们非常有所得。每次当有人这样称赞他的时候，这个教授他就觉得好像有人把一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所以他每一次外出讲道啊，去服侍，那受到人称赞，回到家里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进去他的书房，在他书房的一面墙上，其中的一面墙上有挂着一个十字架，下面有一个垫子，是他跪着祷告用。他进了书房以后，他就跪在那个垫子底下，对，跪在那个垫子上，跪在十字架底下，然后他会做一个动作，他会把这个头上的冠冕拿下来。然后非常恭敬的放在这个十字架前面，然后他对主耶稣说，亲爱的主耶稣，这是属于你的，今天他们又把它戴在我的头上。弟兄姐妹，这就是谦卑的态度。 弥迦在这里提醒以色列百姓，也是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能够带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献给他而感到自豪，而是你要谦卑的认识到，没有一个个人的奉献能够取代一个致力于追求公义怜悯的心。有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这里与神同行呢，是一个对神拟人化的这个描述，不是说我们要与神肩并肩而行。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两人不能同心，岂能同行？所以与神同行，简单的说就是与神同心，也就是以神的心为心，我们愿意凡事体贴神的心意而行。神没有要我们与他结伴而游而行，也没有要我们跟着他一起游行，神要的是要我们遵从他的旨意，顺从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真正摸着神的心，因为神在乎的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我们是否真正活出神的心意。在圣经的当中，有一个人他是与神同行的，那个人名字叫做以诺。圣经说他与神同行了三百年。以诺在与神同行这三百年的期间呢，他不是离群独居，一个人在深山里面，天天呢读经祷告亲近神。看看他这里怎么讲的，他说他已经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换句话说，他是有婚姻、有家庭生活的，他是有妻子要相处的，他是有儿女要抚养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以诺他日常的生活就是他在与神同行。当他与妻子起了摩擦的时候，他愿意选择放下血气，而用合神心意的方法去回应。当他的儿女犯了错悖逆的时候，他愿意选择用爱心、用耐心去使他们能够回归正道，而不是一味的延迟的责骂他们。这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我们愿意凡事上跟随神的旨意而行。神要他的子民，神不要他的子民只在宗教仪式上跟他连结。神要他的子民从内心真正的与他连结。当我们愿意发自内心去顺服神、去亲近神的时候，那是我们的渴望，不再是一种负担了。这四个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代表什么？这四个字，没错，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是90年代在基督徒的当中所发起的一项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鼓励这些基督徒用这个短语能够作为他们行事为人的座右铭，然后用这个短语能够提醒他们在他们日常生活的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向人展现出神的爱。那时候我所在的这个教会，亚尼顿华人教会的青少年部，他们也响应这个活动。那我都还记得我儿子女儿他们手上都带着这个 wristband， 但是他们有没有用这个短语来提醒他们自己，那我就不知道了。当有人犯罪，当有人得罪了你、冒犯了你，你准备要严厉还击的时候，先停下来问一问 ，What would Jesus do？ 当你要去责备一个把事情搞砸的同工的时候，先停下来问一问 ，What would Jesus do？ 当你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问一问 ，What would Jesus do？当你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去帮助他的时候，问一问 What would Jesus do？ 当你跟弟兄姐妹为到某些事情僵持不下、互不相让的时候，问一问 What would Jesus do？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问这一句话。今天中午你要吃汉堡还是要吃披萨？这个你不用问耶稣会怎么做。耶稣当时所在的这个巴勒斯坦没有汉堡，也没有这个披萨，所以你问了也没有用。早上你要来教会的时候要穿绿色的夹克还是红色的外套，这个也不需要问。可是当你生活各个层面的当中，你所面对的情况让你没有办法坦然以对，当你做了某些事情你心中感到不平安，当你有焦虑、当你有挣扎、有困惑的时候，停下来好好的问问神在这些事情上面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是什么， 他要你怎么做，而且你也愿意能够照着去做。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选择的自由意志，而我们在我们的自由的当中，我们选择去顺服神，这个顺服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顺服就是与神同行。弟兄姐妹，弥迦书的信息啊，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受用。宗教仪式再怎么样的奢华铺张，都不能够弥补一个欠缺的爱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外在遵守各样的规章条文，在神的眼中都不如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去做对的事情，也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今天神的百姓有，今天神的子民有，也就是我们这般的基督徒，我们仍将在神的面前追求公义、怜悯，而且谦卑的与神同行。如果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他问你说，你从你的信仰当中你学习到什么样人生的功课，你会怎么回答他们？让我把问题问得更聚焦一点，有什么经节，有什么经文可以作为你人生的座右铭，或是能够很好的体现出你人生的哲学？我讲的不是那些有关乎神的那些经文，像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讲的是有什么经节可以体现出我们人生的哲学。如果以我们的生活经验为依归，那我们可以从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找到那一节能够体现出我们人生哲学的经文，也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这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人生座右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你已经告诉了我们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求你借着今天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时刻提醒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以公平正义来待人，以对人能够施予怜悯，并且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愿你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在我们信仰生活的当中能够体现得出来，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神你的恩惠，能够真正让这个世界上感受到一个属神的儿女所要带出神你所要我们所传递的信息。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